下，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FM91.6 突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了。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早上7点播出，陈丽敬请大家届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假如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突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4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在国际妇女节前夕， HSPACE 的一项调查显示，澳洲年轻女性比男性更加孤独，更加感到缺乏陪伴，孤独或被冷落。尽管年轻男性不太可能寻求帮助，但是调查显示，4/5的澳洲年轻女性感到被冷落和缺乏陪伴，她们也因此成为澳洲最孤独和最孤立的群体之一。这一项调查也和澳洲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所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关于社会隔离的报告发现，和6年前相比，现在感到非常孤独的24岁以下的女性的人数更多，孤独感也是24岁以下女性日益严重的问题。HSPACE 全国青年心理健康调查对3100多名年龄在12岁到25岁之间的澳洲人进行了调查，发现3/5受访的年轻人都表示自己缺乏陪伴，感到孤立或被冷落，但18岁到21岁的女性孤独感最高，将近有4/5的人表示有孤独感。在12岁到14岁的青少年中，社交孤立的压力最小。HSPACE 临床领导负责人帕尔弗利说，这些发现可能反映出一个充满挑战的人生阶段，十几岁和20岁出头的人会第一次尝试很多事情，有了更大的独立性，离开了小学或者家庭，或者不再每天与朋友和老师见面，这些都会新增感到孤独的可能性。不过帕尔弗利表示，其他因素也可能挑战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包括参与社区体育的可能性较小，以及社交媒体对该群体的影响较大。调查显示，年轻女性和这个特定年龄段的人更有可能在社交媒体使用方面出现问题。社交媒体上总是充斥着人们在朋友的簇拥下度过美好时光的画面，这会使很多年轻的普通女性更加感到孤独。调查发现，18岁到21岁的女性也是所有女性群体中最有可能选择独自处理情绪问题的年龄组，尽管总体来说，男性最不愿意寻求帮助。帕尔弗利说，他鼓励所有有孤独感的年轻人考虑加入体育俱乐部，或培养自己的爱好，在慈善机构做志愿者，或者联系 HSPACE 寻求支持和帮助。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州政府表示，增加弱势妇女诊所将有助于更多妇女获得医疗保健，同时减少公立医院的压力。新州政府在州预算中宣布，已经向全州各地的妇女保健中心拨款3400多万元，其中乡镇地区受益将近900万元，在西里西部投入了大约1000万元，在新州的大都市区和乡镇地区一共资助了19个中心。新州政府表示，妇女保健中心主要照顾来自弱势背景或者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他们在每年5万名就诊者中占了大多数。增加的资金预算将会带来更多的工作人员，从而减少等候名单，并使诊所能够为更多的妇女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其中一些资金还将会用于调整服务，以适应所出现的人口趋势和人口增长，还会向新州的尖峰机构妇女保健局拨款36万9500元，以提高接待能力。新州妇女保健局行政总裁克罗泽表示，寻求我们服务的妇女需要专门的护理，我们正在做的和将继续做的工作将是拯救生命。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这笔资金将会增加新州妇女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并缓解新州医院系统的压力。柯明斯还表示，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可以确保我们州的女性都能够获得关键的医疗服务。新州妇女事务厅长哈里森说，这笔资金将使妇女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而不需要再走太远的路。他还说，这些中心为那些可能会被忽视的妇女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至关重要。通过在自己的社区为妇女提供所需的护理来消除卫生保健的障碍也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准妈妈们经常会面临着关于应该吃什么和不应该吃什么的建议。昆士兰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怀孕期间不吃煮熟的鱼或者鸡蛋的准妈妈们，生下患有儿童肥胖症的孩子的风险更高。该研究主要作者霍恩对从10000多名15岁以上儿童收集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以了解儿童肥胖率高的原因。这些数据包括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是否吃过鱼、鸡蛋、肉、乳制品和其他的食物。霍恩表示，他假设的一个可能的风险因素是准妈妈们在孕期从饮食中排除了特定的食物，之后的检查发现只有鱼和鸡蛋与儿童肥胖或者超重风险升高有关，不吃鱼对6到7岁的孩子的影响特别大，而不吃鸡蛋则对14岁到15岁孩子的影响更大。霍恩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尽管有些肉类的脂肪酸也有相似的含量，但是鱼和鸡蛋这两种食物中的 Omega 3，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可能更可以预防儿童肥胖。现在的研究只是考察排除这些食品是否会产生影响，没有调查不排除这些食物的母亲实际食用这些食物的频率和数量，因此没办法了解准妈妈们饮食中这些食物的最佳频率和数量，也没有确定因果关系，所以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霍恩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改变孕妇饮食建议，并能够理想地减少儿童肥胖的病例。霍恩表示，儿童肥胖和超重是现代日益严重的问题，会增加儿童成年以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和癌症的可能性。所以，现阶段，孕妇应该继续遵循澳洲饮食指南。
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一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我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去放纵？花开不多时，看着只许着，如花花似梦。我有花一朵在我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眼底的野草已沾满了伤口，放自伤最心
各位听众，一首歌曲后继续关注健康信息。在澳洲，黑色素瘤发生率非常高，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在昆州就有一位父亲被确诊黑色素瘤11个星期以后去世，七年后他的女儿柳瑟母肩负起了一项宣传的使命，希望通过宣传让更多人不会经历同样的悲伤。柳瑟母说，如果发现皮肤有任何的变化，千万不要忽视，不去医院检查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早期发现很可能会挽救生命。柳瑟母回忆起父亲在昆州中部酷热的户外度过了很多时间，他说父亲喜欢在阳光下锻炼，也不太注意防晒，总是穿着短袖衬衣，没有进行真正的遮蔽和防护， 他的父亲是在2017年被诊断出患有晚期黑色素瘤，18个月后，他的胸部一颗痣的大小和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已经发生转移了。尽管开始了放射治疗，但是11个星期以后，柳瑟姆的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柳瑟姆说，失去父亲是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检测较晚而没办法挽救父亲的生命，所以他要向更广泛的社区传达阳光安全信息，确保更了解自己的皮肤非常重要。各位听众，澳洲的黑色素瘤发生率是全球最高的，因此被称为澳洲的国家癌症。根据澳洲黑色素瘤研究所的数据，每年有将近17000名的澳洲人被确诊黑色素瘤，其中大约1300人没办法生存。澳洲黑色素瘤研究所的行政总裁布朗表示，高达 95% 的黑色素瘤是由紫外线辐射引起的。黑色素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可以预防的疾病，预防是胜于治疗的。我们都热爱户外活动，但是需要以安全的方式进行户外活动。如果能够在学校、运动场和工作场所传播更多有关预防的信息就更好了。下个月将举办黑色素瘤宣传游行的活动，今年的活动由澳洲黑色素瘤研究所联合医疗主任、2024年度澳洲人获奖者朗以及斯科耶教授共同领导。朗表示，游行的目的是让人们关注晒黑的危险以及加大国家预防战略投资的必要性，改变人们对晒黑的态度，提高社区对预防、早期发现和全年防晒安全的认识，这对于阻止更多人因为黑色素瘤而缩短生命至关重要。对于许多受黑色素瘤影响的人，可能失去亲人的朋友和家人，以及正在经历痛苦旅程的其他人来说，这是关键的一个月。柳瑟姆说，现在重要的是要提高对黑色素瘤的认识，并确保我们每个人都能遵守防晒指南，就是穿好衣服、涂好防晒霜、戴上帽子。他还说，不管别人怎么做，坚持注意防晒，这并不愚蠢，这是可以挽救生命的。各位听众，澳洲人目前被敦促及时和医生讨论他们患带状疱疹的风险，专家预计会有1/3的澳洲人患上这一种疾病。带状疱疹是一种痛苦而且经常使人衰弱的疾病，会严重降低生活品质。带状疱疹是一种由引起生命早期水痘的相同病毒，也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重新激活所引起的感染。预计大约有1/3的澳洲人会在一生中患上这一种疾病。而带状疱疹宣传周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非常有可能或极有可能感染这一种疾病。超过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风险。有 16% 的人认为他们在一生中不太可能患带状疱疹。有 18% 的人认为有一定可能会患上带状疱疹。这是对300名年龄在50岁到79岁之间的澳洲人调查的结果。相关病毒研究所病毒研究中心主任坎宁安表示，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带状疱疹的风险尤其严重。如果您患过水痘，病毒可能会留在体内，然后通过免疫系统保持休眠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会下降，这样就会更容易受到病毒重新被激活的影响。坎宁安提醒，了解症状，不要低估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请和家人，特别是家中风险更大的年长人群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更有可能不知道带状疱疹。 各位听众知道吗？澳洲和国际领先机构的专家们进行了一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审查，通过审查揭示了垃圾食品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研究发现，强有力的让人震惊的证据证明，食用超加工食品会导致面临32种不同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过早去世的风险更高。澳洲等国家更需要采取类似禁烟的措施来防控垃圾食品的影响。该项审查用的是广泛使用的食品分类系统来定义超加工食品，包括包装零食、软性饮料、泡面和即食食品等等更广泛的产品。研究人员还特别提到了包装烘焙食品、雪糕、含糖麦片、薯条、棒棒糖和饼干等等食品，这些类型的产品被称为工业配方产品。也就是从本质上，超加工食品主要是由从食品中提取的化学物质以及用于增加味道、质地、外观和耐用性的添加剂组成，当中几乎不包含天然的食品，但是添加的糖、脂肪和盐的含量却很高，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却比较低。在澳洲和美国等等高收入国家，来自超级加工食品的膳食能量比例分别是 42% 和 58%， 而意大利和韩国的超级加工食品的总能量摄取量是低于 10% 和 25%。 注册职业营养师科伊尔表示，富含添加剂、有时缺乏必需营养素的超级加工食品在澳洲饮食中已经无处不在，几乎占到了我们在超级市场购买的商品中的一半。总体来说，审查发现较高的超加工食品暴露量始终与32种不良健康结果的风险增加有关，包括癌症、主要心脏和肺部疾病、精神健康障碍和过早死亡。研究发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较高的垃圾食品摄入量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风险增加大约 50%， 焦虑和常见精神障碍的风险增加 48% 至 53%， 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12%。 有高度暗示性的证据证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21%，心脏病相关死亡、肥胖、二型糖尿病和睡眠问题的风险增加 40% 至 66%， 罹患忧郁症的风险增加 22%。 还有证据显示，超加工食品与哮喘、胃肠道健康和心脏代谢疾病之间存在联系，但是目前的证据有限，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呼吁联合国采取类似于戒烟行动框架的紧急研究和公共卫生行动，尽量减少民众超加工食品的消费与摄入，其中包括在食品包装上贴上警告的标签，限制广告以及禁止在学校附近出售垃圾食品。目前，澳洲有自愿计划鼓励公司减少食品中的盐、糖和脂肪含量，不过科伊尔说，自愿型的营养政策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澳洲并没有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需要采取更多的方法来执行这些措施，并使它们成为强制性的规定。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又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会，再见。